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呢真道分解一连十回的空中培灵会。这个空中培灵会的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，当中呢又分为三个小标题，分别就是爱与呼召、爱与生命、爱与侍奉。在过去三讲里边呢，王良玉院长呢帮我们分解了爱与呼召，分别透过美好的救恩、开到水深之处和站在生命转弯之处啊，不同的圣经人物呢，看到神怎样的介入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美好的救恩，让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晋升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这第四讲开始呢，一直到第七讲，它将会呢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跟我们讲解呢爱与生命。第四讲的讲题是主爱我有这么深，它将会呢从路加福音的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来去看到底，我们说认识，我们知道主，是不是我们真的经历主的赦免、主的爱呢？现在就让王院长帮我们进入经文，为我们去讲解。
蒙主爱，领受呼召，得主爱，品尝生命，传主爱，报主恩情。空中教会培灵会，在主爱中前行。主讲王良玉院长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在前面的三个单元里面，我们讲到爱与呼召，不论是我们个人得着美好的救恩，蒙神呼召，或是神在我们明白救恩之后，托付我们开到水深之处，做一个得人的渔夫，并且站在生命转弯处，像一个黑暗的世代，播撒上帝荣耀的盼望。这一些对我们而言都十分的重要。接下去有四个单元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爱与生命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。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，我们思想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主爱我有这么深这样的一个主题。主爱我有这么深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它是紧接着路加福音七章十八到三十五节耶稣论施洗约翰的话语。耶稣以当代的人对自己和施洗约翰的态度，带出来人心麻木、袖手旁观以及论断批评的现象。当耶稣教训人的时候，法利赛人与教法师有的时候也会在旁边听，而这一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自认为他是个智慧之子，他请耶稣吃饭， 在他家里就发展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事件。透过这一段有非常清楚的图像意境的经文，也就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出耶稣与人的互动。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得着属灵生命的开启与提醒。在36到43节，我们看到耶稣与两种人的互动，一个是自以为是的西门，一个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的这个女人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也能够体会知道并不等于经历哦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听到一些，我们以为我们就行出了那些真理了，其实知道并不等于我们经历了。耶稣在西门家里，也就是第40节，耶稣在他家中坐席的时候，我们在40节知道啊，这个法利赛人的名字就是西门。然后呢，耶稣在他家坐席的时候呢，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。一个有罪的女人，她对耶稣有一连串的举动，经文描写得很传神，包括她的身份是一个罪人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当主人宴客的时候，外人是可以进出的，甚至于主人会预备坐垫，使访问的客人、来探访的客人可以一起坐席，一起谈天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女人她可以进到西门的家里，并且挨近耶稣。整段经文让人感觉心动的是38节，这个女人呢，她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她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他的姿势啊，从高到低，也就是从站着到蹲着，以至于趴下去。因为当时坐席的人是用半躺半卧的姿势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人可以挨着耶稣的脚。当然，她的姿势必须是越来越低，才能够用头发擦干滴在耶稣脚上的眼泪，以及亲她的脚，并且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。这个西门呐，他心里嘀咕了，他也对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个先知啊，有所怀疑。当然你知道他对耶稣的定位只不过就是在先知了。而西门呢，对女人身份的定位是很清楚的，那就是这个女人啊，她是一个罪人啊。路加其实在一开始也是这样描述的。由此可见，这个女人的身份啊，是众所皆知的事。也很可能就是一个妓女。耶稣知道人心里所想的，然后呢，他先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事件的真理根据。也就是有一个债主，他开恩豁免了两个欠他钱的人，而因着他免了金额的这个多跟少啊，就带出了一个欠债的人对债主感恩的多跟少。他免了两个人的债，一个是欠他50两银子，一个是欠他5两银子。当然了，西门的回答说，那欠50两银子的对债主的感恩会超过那个欠5两然后被免了债的人。西门的回答很正确，他得到耶稣的肯定，因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。但是很讽刺的事实却是， 知道这么清楚的答案，也就是你多得着恩免呢、你就会多爱那个赦免的人。但这样的知道并不等于自己经历过这样的豁免之恩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门有属灵的罪。如果我们去思想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指出了法利赛人的祸啊。法利赛人能知不能行，假冒为善。西门有属灵的罪，而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，她有肉体的罪。弟兄姐妹，知道并不等于经历，就好像西门回答正确，但却并不表示他经历过豁免之恩。对今天的信徒而言也是如此啊。常常我们不自觉地以为我们听到讲台上所传讲的真理，就好像我们已经行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理。但事实上所有属灵的功课都没有捷径的，必须一步一脚印地去学习。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却能够时刻经历到主恩典的够用。比方说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，要凡事相信，但是生活当中啊总是会碰到许多的难处。怎么喜乐的起来呀？怎么相信的下去啊？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思想过去的经历，主是如何的帮助我渡过难关的。当我们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因着他过去现在到将来都是不改变的神，他当然会在恩典当中帮助我们。感谢主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经历才能够验证上帝话语的真实。我们发现任何一个生命的学习都不能够靠自己，都必须时刻在主的爱中来仰望，来倚靠。所以在36到43节，我们看到了知道并不等于经历。西门有了标准的答案，并不等于他经历过一个豁免的一个恩典。接下去我们在44到46节，我们看到生命与经历是互为影响的。虽然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这个女人她是怎么认识耶稣的，或者说她怎么体会主赦免的恩典，但是你从耶稣后来对她说的话以及肯定她的作为，是因为这个女人她经历到耶稣赦罪的多，以至于显出了她对主的爱的回应也多。由此可见他对主的恩典和爱是有经历的。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向着西门的，但是当他指责西门的时候他是转过身来向着那个女人的，并且他要西门看他眼前的这个女人。好，我们看44节，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这里啊，又让我们看到一个讽刺的画面了。那个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，在耶稣的眼中，不如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女子。而这个被人轻看的女子啊，她可以做西门的榜样，因为耶稣一连说了三次，你没有，来对照这个女人所做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门有没有做的罪。当然这个女人她既是一个有罪的女人，她也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这个女人 当他在经历了主的恩典之后，他带出了深深感恩的行动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知道就有生命了，也不是知道你就表示经历过了。法利赛人知道很多有关神的知识，但是没有生命，也没有经历。生命是因着经历而展开的，经历与生命是互为影响的。在西门跟女人的身上很清楚可以看见，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历就是虚的。好比说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要经历了不致缺乏的恩典，就证实了耶和华真的是我的牧者。对基督徒而言，虽然我们有最初的认识神的经历，但还是要不断的在各方面去经历神的丰盛，生命才能够成熟长大，不再做属灵的婴孩。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13-14节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经文当中的所谓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那么新译本的圣经呢，它就翻为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。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指的就是对神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。不熟练表示说因着你没有经历。那么心窍习练的通达，新译本的圣经翻译成为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成熟。原来心窍通达是因为我们的官能去常常操练它，以至于成熟。我们用几节经文，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心窍习练的通达，或者说属灵的官能因为操练而成熟。就好像说常常看吧，这个常，诗篇34篇的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你在别人口中啊，你听到的再好的美味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尝过，那永远是第二手的资料。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你要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你还要经历他真是我的牧者，是因为我的缺乏被他的信实他的恩典来供应了。这个是常常常主恩滋味，属灵的官能的常要因为操练而成熟。还有呢，听，启示录2:7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属灵的听觉也要能够敏锐。看呢，诗篇的119:18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常常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啊，让我们可以看出他律法的奇妙。还有闻，哥林多后书2:14，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闻到那美好的因着认识基督的香气吗？还有感觉，哥林多前书8:12，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可能伤了我们周围的肢体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。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觉。在路加福音七章的47到50节，我们看到了赦免大，爱就多。赦免大，爱就多。这个有罪的女人，她表现的爱，跟她所经历的赦免是成正比的。这个47节，不是说女人的爱构成了主赦免她的原因，而是说这个爱的行动，他高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，证明了他是蒙赦免的人。感受主的爱越深，知道主的赦免的恩典越大，信心回应爱的行动就越多。弟兄姐妹，主爱我有这么深，你感受到越多，你回应的爱就会越多。所以我们了解哈，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爱构成了主耶稣赦免她的原因，而是这个女人她爱的行动证明了她蒙赦免，证明了她感受到主真的好爱她呀。所以呢，不是女人的爱多赦免就多，而是感受到主的赦免大，回应主的爱就多。我们不能够用爱当作交换救恩的条件，因为信心的回应能够享受拯救的恩典，不是拿爱多来跟主交换救恩，不是这样。爱，回应的爱，乃是因为感受主赦免之恩的大。耶稣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不单是对这个女人说的，同时也是向周围的人宣告他赦罪的权柄。这个同席的人不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，因此他们心里说，这个人是谁呀？竟然能够赦免人的罪呀。好，耶稣这个时候他没有处理他们心态这个问题，而是他针对这个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其实啊，众人的这个心态也证明了他们有隐藏的罪，而这个女人呢，当然她是有公开的罪。不论是隐藏的罪，不论是公开的罪，都需要主的赦免。使徒保罗的教导与他的见证也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印证。罗马书5章20节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保罗在往大马色要去逮捕基督徒的路上，因为圣灵的光照看见了自己的罪，从此以后他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。他对自己本相的体认，以及对耶稣赦罪的恩典是与日俱增的。例如说，哥林多前书15章9节，保罗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而在之后，他写以弗所书，在以弗所书的3章8节，他说，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而最后，当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在提前的1章15节，他回想他以前敌对神、敌对主的时候的光景，他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在侍奉中因着他生命的成熟， 以至于他体会主的恩、主的爱也越发的深刻。不论是西门那属灵的罪，女人这肉体的罪，不论是西门有没有做的罪，以及这个女人她做了不该做的事的罪，不论是那个众人有隐藏的罪，或者说这个女人有公开的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需要主，我们都需要赦罪的恩典。感谢主，当我们领受主的赦罪之恩的大，我们就被主的爱激励回应这样的恩典，而这样的体会让我们不会滥用恩典。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节所说的，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感谢主，赦免是主恩典的礼物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有三个主要的人物，核心人物当然是耶稣。在西门身上，我们看见知道并不等于经历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让知道来代替经历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知，其实对主恩、对主爱是懵懂无知啊。其次呢，在这个女人身上，我们看到经历与生命是互为影响的，生命是因着经历而展开的。当知道化作经历，就能够脱离婴孩的光景，渐渐长大成熟。最后，在主耶稣赦罪的恩典当中，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。我们感受主的爱越深，我们知道他的赦免之恩越大，信心回应爱的行动就越多。因为知道他爱我有这么深，让我们甘愿将一生献给他。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个女人领受到你的赦罪之恩，她回应了爱的行动。求主让我们常常感受到你的赦免之大，你的赦罪之多，好让我们这不配的人，我们这蒙恩的罪人，也能够因着主爱的激励献上该有的回应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啦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愿我们今年经历主的爱更深更多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去爱。我们下回见。
每当我思想你的救恩，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。每当我思想